至三更以后，宝玉睡梦之中，便叫袭人，叫了两声，无人答应，自己醒了，方想起袭人不在家，自己也好笑起来。晴雯已醒，因唤麝月道：“
连我都醒了，他守在旁边还不知道，真是挺死尸呢。”
麝月翻身打个哈士，笑道：“
他叫袭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？”
因问：“
做什么？”
宝玉说：“要吃茶。”麝月忙起来，单穿着红绸小棉袄。宝玉道：“披了我的皮袄再去，仔细冷着。”麝月听说，回首便把宝玉披着起来的一件雕刻满襟暖袄披上，下去向盆内洗洗手，先倒了一盅温水，拿了大漱盂，宝玉漱了口，然后才向茶桶上取了茶碗，先用温水过了，向暖壶中倒了半碗茶，递与宝玉吃了，自己也漱了一漱，吃了半碗。晴雯笑道：“
好妹妹，也赏我一口呢。”
麝月笑道：“
越发上脸了。”
晴雯道：“
好妹妹，明儿晚上你别动，我服侍你一夜，如何？”
麝月听说，只得也服侍他漱了口，倒了半碗茶与他吃了。麝月笑道：“
你们两个别睡，说着话，我出去走走回来。”
晴雯笑道：“
外头有个鬼等着呢。”
宝玉道：“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，我们说着话，你只管去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便嗽了两声。麝月便开了后房门，接起毡帘一看，果然好月色。晴雯等他出去，便欲吓他玩耍，仗着素日比别人气壮，不畏寒冷，也不披衣，只穿着小袄，便蹑手蹑脚地下了熏笼，随后出来。宝玉劝道：“别呀，冻着不是玩的。”晴雯只摆手，随后出了屋门，只见月光如水，忽听一阵微风，只觉侵肌透骨，不禁毛骨悚然，心下自思道：“
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，这一冷果然厉害。”
一面正要吓他，只听宝玉在内高声说道：“晴雯出来了。”晴雯忙回身进来，笑道：“
哪里就吓死他了，偏你惯会这么歇歇遮遮老婆子样。”
宝玉笑道：“倒不为吓坏了他，头一件你冻着也不好，二则他不防，不免一喊，倘若惊醒了别人，不说咱们是玩意儿，倒反说袭人才去了一夜，你们就见神见鬼的。你来把我这边的背掖一掖吧。”晴雯听说，便上来掖了一掖，伸手进去就握一握。宝玉笑道：“好冷手，我说看冻着。”一面又见晴雯两腮如胭脂一般，用手摸一摸，也觉冰冷。宝玉道：“快进背来握握吧。”
一语未了，只听咯噔的一声门响，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，说着笑道：“吓我一跳，好的。黑影子里，山子石后头 只见一个人蹲着，我才要叫喊，原来是那个大锦鸡，见了人一飞飞到亮出来，我才见了。若冒冒失失一嚷，倒闹起人来。一面说，一面洗手，又笑道：“说晴雯出去了，我怎么没见？一定是要吓我去了。”宝玉笑道：“
这不是他，在这里卧着呢。我若不嚷得快，可是倒吓一跳。”
晴雯笑道：“也不用我下去，这小蹄子已经自惊自怪的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仍回自己背中去。麝月道：“你就这么跑解马的打扮，伶伶俐俐的出去了不成？”宝玉笑道：“
可不就是这么出去了。”
麝月道：“你死不捡好日子，你出去白站一站，把皮不冻破了你的。”说着又将火盆上的铜罩揭起，拿灰锹重将熟炭埋了一埋，捏了两块素香放上，仍旧照了。至平后，重踢亮了灯，方才睡下。晴雯因方才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觉打了两个喷嚏。宝玉叹道：“
如何，到底伤了风了？”
麝月笑道：“他早起就让不受用，一日也没吃碗正经饭。他这会子不说保养着些，还要捉弄人，明儿病了，叫他自作自受的。”宝玉问道：“
头上可热？”
晴雯嗽了两声，说道：“不相干，哪里这么娇嫩起来了？”说着，只听外间房内阁上的字鸣钟当当的两声，外间直宿的老妈妈嗽了两声，因说道：“
姑娘们睡吧，明儿再说笑吧。”
宝玉方悄悄地笑道：“
咱们别说话了，又惹着他们说话。”
说着方大家睡了。
至次日起来，晴雯果觉有些鼻塞声重，懒怠动弹。宝玉道：“快不要声张，太太知道了，又叫你搬了家去养息。家里纵好，到底冷些，不如在这里。你就在里间屋里躺着，我叫人请了大夫，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就是了。”晴雯道：“
虽如此说，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，不然一时大夫来了，人问起来怎么说呢？”
宝玉听了有理，便唤一个老妈妈来，吩咐道：“你回大奶奶去，就说晴雯白冷着了些，不是什么大病，袭人又不在家，他若家去养病，这里更没有人了。传一个大夫悄悄地从后门进来瞧瞧，别回太太了。”老妈妈去了半日，来回说：“
大奶奶知道了，说两季要好了便罢，若不好时，还是出去的为是。如今时气不好，沾染了别人是笑，姑娘们的身子要紧。”
晴雯睡在暖阁里，只管咳嗽，听了这话，气得嚷道：“
我哪里就害瘟病了，生怕招了人。我离了这里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疼脑热的。”
说着便真要起来。宝玉忙按他，笑道：“别生气，这原是他的责任，生恐太太知道了说他。不过白说一句，你素昔又爱生气，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。”正说着，人回：“
大夫来了。”
宝玉便走过来， 避在书架后面。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婆子带了一个太医进来，这里的丫头都回避了，有三四个老妈妈放下暖阁上的大红绣幔，晴雯从幔中但伸出手去，那太医见这只手上有两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长，上有金凤心花染得通红的痕迹，便回过头来。有一个老妈妈忙拿了一块手帕掩了，那太医方诊了一回脉，起身到外间向妈妈们说道：小姐的症是外感内治，近日时气不好，竟算是个小伤寒，幸亏是小姐素日饮食有限，风寒也不大，不过是气血元弱，偶然沾染了些，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。说着便又随婆子们出去。彼时李纨已遣人知会过后门上的人及各处丫鬟回避，太医只见了园中景致，并不曾见一个女子。一时出了园门，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内坐了，开了药方。老妈妈道：
老爷且别去，我们小爷啰嗦，恐怕还有话问。
那太医忙道：方才不是小姐，是位爷不成？那屋子竟是绣房，又是放下幔子来瞧的，如何是位爷呢？老妈妈笑道：
我的老爷，怪道小子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太医来了，真不知我们家的事儿。那屋子是我们小哥的，那人是屋里的丫头，倒是个大姐儿，哪里的小姐的绣房？小姐病了，你那么容易就进去了？
说着拿了药方进去了。宝玉看时，上面有紫苏、桔梗、防风、荆芥等药，后面又有枳实、麻黄。宝玉道：该死该死，他拿着女孩们也像我们一样的治，如何使得？凭他有什么内治，这枳实麻黄如何禁得？谁请了来的？快打发他去吧，再请一个熟的来吧。老妈妈道：
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，如今再叫小厮去请王太医去倒容易，只是这个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的，这马钱是要给他的。
宝玉道：给他多少？婆子道：
少不好看，也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。
宝玉道：王太医来了，给他多少？婆子笑道：
王太医和张太医每常来了，也并没给个钱的，不过每年四节一大朵儿送礼，那是一定的年礼，这个人新来了一次，须得给他一两银子。
宝玉听说，就命麝月去取银子。麝月道：
花大姐姐还不知搁在哪里呢。
宝玉道：我常见她在那小罗店柜子里拿钱，我和你找去。说着二人来至袭人堆东西的房内，开了罗店柜子，上一格都是些笔墨、扇子、香饼、各色荷包、汗巾等类的东西，下一格却有几串钱。于是打开了抽屉，才看见一个小笸箩内放着几块银子，倒也有一杆等子。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，提起等子来问宝玉：
哪儿是一两的星？
宝玉笑道： 你问的我有趣儿，你倒成了是才来的了。麝月也笑了，又要去问人。宝玉道：捡那大的给他一块就是了，又不做买卖，算这些做什么？麝月听了，便放下等子，捡了一块，掂了一掂，笑道：
哈，这一块只怕是一两了，宁可多些好，别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。不说咱们不认得等子，倒说咱们有心小气似的。
那婆子站在门口笑道：
那是五两的锭子加了半个，这一块至少还有二两呢，这会子又没加减，姑娘收了这块，捡一块小些的。
麝月早关了柜子出来，笑道：
谁又找去，多些你拿了去玩了。
宝玉道：你只快叫贝明再请个大夫去就是了。婆子接了银子自去料理。一时贝明果请了王太医来，先诊了脉，后说病症，也与前相仿，只是方子上果没有枳实麻黄等药，倒有当归陈皮白芍等药，那分量较先也减了些。宝玉喜道：这才是女孩们的药，虽疏散也不可太过。旧年我病了，却是伤寒，那里饮食停滞，他瞧了还说我经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药。我和你们就如秋天云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似的，我经不起的药，你们如何经得起？比如人家坟里的大杨树，看着枝叶茂盛，都是空心子的。麝月笑道：
野坟里只有杨树，难道就没有松柏不成？最讨人嫌的是杨树，那么大树，这一点叶子，没一点风，它也是乱想。你偏要比他，你也太下流了。
宝玉笑道：松柏不敢比，连孔夫子都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呢。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，不害臊的才拿它混比呢。说着只见老婆子取了药来，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，就命在火盆上煎。晴雯因说：
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，弄得这屋里药气如何使得？
宝玉道：药气比一切的花香还香得雅呢，神仙采药烧药，再者高人义士采药制药，最妙的一件东西。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，就只少药香，如今恰全了。一面说，一面早命人煨上，又嘱咐麝月打点些东西，叫个老妈妈去看袭人，劝她少哭，一一妥当，方过前边来贾母王夫人处问安吃饭。
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，天又短又冷，不如以后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，等天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。王夫人笑道：
这也是好主意，刮风下雪倒便宜，吃东西受了冷气也不好，空心走来一肚子冷气，压上些东西也不好。不如园子后门里头的五间大房子，横竖有女人们上夜的，挑两个厨子女人在那里单给她姊妹弄饭，新鲜菜蔬是有份力的，在总管房里支了去，或要钱要东西，那些野鸡张袍各样野味分些给他们就是了。
贾母道：“我也正想着呢，就怕又添厨房多事些。”
凤姐道：“
并不多事，一样的份力，这里添了，那里减了，就便多费些事。小姑娘们受了冷气，别人还可。第一，林妹妹如何禁得住？就连宝玉兄弟也禁不住。况且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身子。”
凤姐说毕，未知贾母何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